好朋友。琼和珍妮一起在孤儿院长大，是形影不离的好朋友。现在他们两个人在纽约曼哈顿大道一个叫格林的富翁资助下读大学。琼每个周末下午要去纽约富人区126号别墅，给坐在轮椅上的詹姆斯先生读报或者陪他聊天。而琼的好朋友珍妮则在街角的咖啡屋里找一个靠窗的座位，边喝咖啡边读书等琼出来。说实话，琼一点也不喜欢阴沉古怪的詹姆斯先生。只不过这份报酬丰厚的工作是孤儿院安排的，他不便推辞。而且詹姆斯先生的私人助理约翰是个可爱的小伙子，他深情的眼光常常让琼着迷。最近他还送给琼一本普希金的爱情诗集，琼意识到自己恐怕是爱上了约翰。不过他没有把这件事情告诉任何人，包括珍妮。这天詹姆斯先生莫名其妙地对琼发脾气，琼认为这老头需要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于是就不顾他的怒吼反对，自作主张地推着他的轮椅走上了街道。果然没一会儿，明朗的阳光就让詹姆斯先生的情绪渐渐平静下来，他就像个听话的孩子，仔细聆听着琼陶醉似的讲述他从小到大对这个富豪住宅区的遐想。住在这里该有多么的幸福啊，衣食无忧，每天睡觉前还能吃上最美味的甜品或者一个冒着热气的蛋糕。最重要的是，我想格林先生或许也住在这里的某一座房子里。
格林先生是谁？詹姆斯打断琼的话问道。
琼说，他是资助我和好朋友珍妮上学的一个富翁，可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他。
像你们这样的孩子多吗？詹姆斯的口气一转，
多，很多。将来我工作了，有了钱，一定先帮助这些孩子。詹姆斯先生，你那么有钱。
琼说到这里，立刻感到自己的说话太唐突了，于是便打住了。
哼，
詹姆斯已经明白了琼这半句话的意思，冷笑一声说，
我捐钱出去，会有多少用到孩子身上呢？多半进了某个人的腰包，我可不想做什么慈善家。我累了，推我回去。
琼看了看詹姆斯，不想再说什么，因为他发现这个老头是绝对体会不到哪怕是一点点的资助对于他和珍妮这样的孩子意味着什么。回到别墅，詹姆斯要琼给他念普希金的诗，可琼刚念了个开头，老头就微微皱起了眉头问他，
你恋爱了？
琼心里通一跳，
没有，我没有啊。
老头瞥了他一眼，
我嗅到了爱情的味道。
琼的脸刷的红了。傍晚时分，琼打算离开詹姆斯的家的时候，詹姆斯突然犯了哮喘病，呼吸急促，满脸发紫。琼吓坏了，立刻打电话叫救护车，把詹姆斯送进医院，又通知了约翰。
等在医院里把詹姆斯安排妥当，约翰送琼回学校。分手的时候，约翰突然问琼，你喜欢我是吗？琼吃惊极了，但还是忍不住点了点头。约翰说，亲爱的，你听我说，我也爱你。我有个计划，我现在掌握着詹姆斯所有的钱财，我们远走高飞吧，从此就可以远离这种任他差遣的日子。
琼吃惊地看着约翰，连连摇头说，
你是说带着他的财产走？不不。
琼这时候痛苦极了，他没想到自己爱上的竟是这么个无耻小人，他心里愤怒极了。约翰看到琼如此反应，脸上露出了微笑，
亲爱的， 对不起，刚才我是故意那样说的，是为了试探你。你知道吗？现在的女孩都想穿上水晶鞋，一步迈入豪门。我真高兴，我爱着的姑娘是如此善良，心地是如此纯正。
琼听了约翰这番话，心里真是又惊又喜。尽管刚才这一幕像电影一样令人难以置信，可他还是很高兴自己没有看错人。再说詹姆斯自从住院后变得越来越依赖琼。管家说只要琼迟到一会儿，他就暴躁不安。他习惯在琼轻轻的朗诵声中吃晚饭想心事，甚至和琼讨论他死后的问题，这让琼很惶恐不安。詹姆斯对琼似乎有超乎寻常的关注和依赖，琼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他隐隐的有些害怕，担心詹姆斯会在自己身上动什么脑筋。这些有钱人的心思谁又能摸得透呢？可是一想到有约翰在，他又觉得安心了些。珍妮对琼的这些秘密一无所知，珍妮也有自己的秘密。两个月前的一天，珍妮正坐在街角咖啡屋里全神贯注地读着美文，一个小伙子突然走到她的面前笑着说，请问现在几点了？
差一刻六点，珍妮回答。
我叫杰克。
这个英俊爽朗的小伙子接下来并没有走开的意思，能有个人陪着聊天也不错呀，更何况珍妮对这个小伙子很有好感。于是两个人就坐在那儿闲聊起来，直到琼快出来了，杰克才仿佛一下子想起了时间。
哎呀，我有事要走了，你什么时候还来这里？
一般是周末，珍妮甜甜地笑着。杰克恋恋不舍地走了，他说他家就在附近。后来尽管珍妮和杰克从没有约过时间，可杰克总会适时地出现在咖啡屋里。当珍妮确定自己已经爱上杰克时，他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琼。
我喜欢他，爱情来了想不爱都难。
琼极力支持珍妮，他拿出自己攒了很久的零用钱塞给珍妮，让他去买件像样的衣服。琼觉得珍妮的幸福就是他的幸福，他们从小到大相依为命，彼此都把对方看得比自己重要。这天琼正在医院里照顾詹姆斯，孤儿院的嬷嬷打电话让他回去一趟，说珍妮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嚎啕大哭，他们很担心，但任怎么问珍妮都不说。琼于是安顿好着詹姆斯，就急急赶回孤儿院来。几个星期不见，珍妮憔悴的完全变了样子，平日里流光溢彩的脸像是蒙了一层灰，瘦弱的肩头在微微颤抖。琼心疼的一把抱住珍妮，轻声软语的安慰询问，才知道原来是珍妮失恋了。珍妮这个丫头好像在这方面特别不顺，她越是想抓牢别人，就越是要挣脱，只有琼懂得她。从小就没有什么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这种心态多半是由于可怜的身世造成的。可是这次不一样，珍妮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她说她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富有，他满足不了我的爱情奢望，而且他已经爱上了另外一个女孩，可是我真的不在乎他是谁，我就是爱他。
我能帮你什么吗？
珍妮的情绪让琼很担心。珍妮告诉琼说，
明天晚上我要和他在咖啡馆见面，我不是爱慕虚荣的人，你是了解我的，你帮帮我跟他说清楚。
看着珍妮乞求的眼神，琼毫不犹豫地点点头。 第二天晚上，琼从医院照顾好詹姆斯出来，赶到咖啡馆时，已经迟到了整整十分钟。远远的，他看见珍妮和一个小伙子在靠窗的座位上坐着。琼突然吃惊地停住了脚步。为什么？这个小伙子居然是约翰。约翰怎么会在这里？看珍妮的表情，约翰显然就是珍妮说的他深爱着的那个杰克。约翰和杰克怎么竟是一个人？这么说，他同时欺骗了他们两个？琼立刻掉头离开了咖啡屋。他心神不定地回到医院，决心要从詹姆斯那里弄清楚约翰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再见到詹姆斯的时候，琼自己也不知道怎么突然对这个老头有了一种信任感。他怯怯地问道：詹姆斯先生，您了解您的助理约翰吗？记得您好像说过他是您一个朋友的孩子。
是的，詹姆斯说，他是个好孩子。小时候他已在孤儿院里，叫杰克，后来被我的一个朋友收养了，改名叫约翰。可他经常还是对人说他叫杰克，大概是忘不了那段苦日子。
詹姆斯先生轻描淡写地说着，可这话却让琼又惊又喜。这么说，约翰没有欺骗我们，他是因为爱上了我才拒绝珍妮的。可一想到珍妮，琼就感到一阵刺心的疼痛。既然珍妮这么爱约翰，他就不想让珍妮受委屈，他不能容忍自己把约翰从珍妮身边抢走。这一刻，琼做出了自己的决定。第二天，琼一大早就来到了医院，对詹姆斯说：
詹姆斯先生，我要准备学校规定的毕业论文了，让我的朋友珍妮来照顾您吧，她一定会比我对您照顾得更好，您完全可以放心。
让琼意外的是，平日阴冷易怒的詹姆斯听了琼这话，居然显得十分平静。他问琼：我想知道这是为什么。琼不想多解释，就是因为写论文，没有别的原因。可是詹姆斯坚持要问个明白。
我听约翰那小子说他爱上你了，是不是因为他？你不喜欢他？
琼愣了愣，低下头轻轻地说：
是的，詹姆斯先生，我不喜欢他。如果您没有别的事，我想我应该可以走了。
可是詹姆斯对琼不依不饶，他继续追问着琼说：你把珍妮看得比自己更重要吗？如果你们俩爱上了同一个小伙子，你会怎么办？琼没有想到詹姆斯会问他这样的问题，抬起头来坚决地说：
没有这种可能，詹姆斯先生，我永远不会抢好朋友的东西。
说罢，他微笑着走出了病房。可是才出门，琼脸上的泪水就止不住地流了下来。毕竟是要和自己深爱着的约翰永远分手了。琼打算毕业后就离开纽约，永远不让珍妮知道事情的真相。他相信没有了自己，约翰一定会爱上珍妮的。可事情并不像琼想的那样，珍妮并没有接替他照顾詹姆斯的工作，而且这一天约翰还找到了琼，并说是珍妮告诉他地址的。琼非常生气，对约翰说：
你应该好好爱珍妮的，你怎么能从他嘴里打听我的消息？
约翰却好像一点也不觉得他做的有什么不对，他对琼说：
珍妮告诉我一切都过去了，他不会抢你的东西。
琼一听，丢下约翰就去找珍妮，两个人抱在一起又哭又笑。此刻不管约翰还是杰克，对他们来说都不重要。 如果爱情一定要他们用友情来换取的话，他们两个都宁愿不要。一个月后，詹姆斯去世了。按照他事先写下的遗嘱，他所有的财产由琼和珍妮共同支配。詹姆斯希望他们以后能用这些钱去帮助更多的孩子。琼和珍妮听律师宣读完遗嘱，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怎么可能？在他们的印象里，詹姆斯是个十分小气的老头，是詹姆斯的律师道出了其中的秘密。原来，詹姆斯自从患病不能行走之后，脾气变得非常古怪。除了这个律师，他不相信身边任何一个人。有一天，他突发奇想，让律师陪他去了一趟孤儿院，一眼选中了琼和珍妮。无儿无女的詹姆斯表示要把他的巨额财产交给他们两个共同继承。詹姆斯不但希望他们过上幸福的生活，还希望他们以后能够用这些钱来资助更多需要资助的孩子。可是，琼问：“詹姆斯先生不是有约翰或者叫杰克吗？他为什么不把这笔巨额财产留给他呢？”他？律师笑了，他是詹姆斯先生雇来的演员，是用来考验你们对朋友的忠诚度的。詹姆斯先生认为，只有对朋友无限忠诚的人才是可靠和值得信任的。你们彼此忍让，彼此相爱，彼此割舍的态度，詹姆斯先生看在眼里，喜在心里。詹姆斯先生说过，他看准了的人绝对不会差。他相信自己的眼光。琼和珍妮惊讶地听律师叙说着，方才知道原来这一切都是詹姆斯自己精心导演的，怪不得会出现那么多巧合，心里真是感慨无比。可是琼和珍妮还是有一点不明白。回到孤儿院后，他们拉着院长嬷嬷的手问：“院长嬷嬷，我们想知道，当初詹姆斯先生选中我们俩是巧合，还是另有原因呢？”“
当然不是巧合了。”院长嬷嬷的嘴角泛起一丝微笑，他告诉琼和珍妮说：“詹姆斯先生每天都在关注着你们的成长啊，孩子，他就是一直在默默资助着你们的格林先生。”格林是詹姆斯先生捐款时用的化名。琼和珍妮一听惊呆了，这么多年来他们一直发誓有朝一日要当面谢谢格林先生，想不到这个心愿最终成了遗憾。后来琼和珍妮在院长嬷嬷的指导下，用詹姆斯先生留给他们的这笔巨款将孤儿院彻底改建一新，使之成为全纽约规模最大、设施最完备的孤儿之家。他们也全身心地投入了这个被他们称之为爱的事业。琼和珍妮相信，如果詹姆斯先生地下有知，一定会高兴的。
听故事，品故事，聊故事，道听途说故事会，还等什么？继续收听吧。